首先我都是想读出今晚想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因为篇幅都比较长的，但是呢我不会再重复的了，但我都是要读出我要分享的信息，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新约十六版。或者新約十五版應該是。今晚想同大家思想的是主耶穌昔日所講的比喻，關於天國的比喻。總共是有七個的比喻，我是想讀出這七個比喻是什麼。第十三章我由第一節開始，那裡說同一日耶穌離開屋裡去湖邊，坐在那处，有好多人集合去他面前，指令他要落船坐，众人就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向他们讲解好多道理。他说，有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种时有些落在路边，飞鸟来食；有些落在浅土的石地，因为泥土不深，发苗很快，日头一出幼苗就晒干，又因为根不够深就枯干。有些落在荆棘里，荆棘生起来就将幼苗逼住；有些落在好的泥土就生长结实，收成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于是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看第十八节，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撒种比喻的意思。凡听闻天国的道理但不明白的人，正如撒在路旁的种，邪恶者来到将撒在他心里的道理夺去。那些撒在石地上的种，是指人听了道理即时乐意接受，但是扎根不深，不能持久。一旦为道理而遭遇困难或者迫害，即时放弃。那些撒在荆棘里的，是指人听了道理之后，生活的忧虑和财富的诱惑窒息了道理的生机，不能结出果实。那些撒在好泥土里的，是指人听了道理就明白，结出果实，收成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二十四节，耶稣向他们讲另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落在他的田，田晚间众人睡觉时，敌人来将啲弊种撒落麦中，就走去。到麦长大结穗时，弊亦出现。庄主的仆人前来说，主人，你撒在田里的是好种，这些弊究竟由哪处来的呢？他答话，这些是敌人做的。他们就问，你要不要我们去拔起这些弊呢？他说，不好，因为恐怕你们拔起弊时会连麦都拔埋，由得麦同币一起生啦。收割时，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起币，扎起来烧，然后收麦储藏在我的仓库。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讲另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人将它种落地，这些种比其他一切的种都小，但到长大起来，它比任何蔬菜都大，它成为一棵树，连飞鸟亦在它的枝上筑巢。三十三节，耶稣讲另一个比喻，说天国好比面酵，有个女人拎来放在三斗面粉里， 使全团面粉都发起来。请看第36节，耶稣离开群众入去屋里，门徒又来问他，请告诉我们知田币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撒好种的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属于天国的人，币是属于那个邪恶者的人。撒币的敌人是魔鬼，收割时是世界的末日，收割的工人是天使。到末日，作恶的人要好像币一样被拔出来，被火焚烧。人子要打发他的天使，将他国里的那些使人犯罪和一切作恶的人捉住，扔落火炉，在那处他们必哀哭咬牙切齿。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会好像日头发射光辉，有意可听的都应当听。44节，天国好比财宝藏在田中，有人发现将它掩盖起来，然后好高兴将自己所有的都变卖去买那块田。天国又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当他发现一粒极贵重的珍珠，就去卖晒他所有的来买那粒珍珠。47节，天国又好比鱼网撒落湖中，捕捉各样鱼类，网一满，渔夫就拉上来坐在岸上，将鱼分类，拣好的放在桶里，坏的就扔出去。世界的末日亦是这样，天使出去是好人，在好人中将坏人分别出来，扔在炎热的火炉里，在那处他们必哀哭咬牙切齿。最近我们都听闻很多关于基督徒传福音这个大使命，不同的同工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又提到教会的欠缺。换言之，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检讨反思这个课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祷告里面得到圣灵什么的启示，甚至是呼召呢？你又有没有作出什么的准备和回应呢？最近刚刚上个礼拜，我们的研经团契，我们就是学习马太13章关于天国的事情，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今晚都是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神那处所领受的教训。我今晚不会讨论关于这个大使命，亦都不是想讨论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主的吩咐。我们也都很了解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想集中一些去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呢？ How？ 圣经给我们有一些什么的指引，什么的提示，我们传福音是应该有些什么的期望expectations。 首先在这一段我们刚才所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主耶稣昔日他传道的方法是很随意，是很自然。我们刚才读到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坐在那处湖边，就很多人集合 在他那里，令到他就要落去个船那里坐。然之后好多人在岸上就听他讲道，而他用的是一些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事例，好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撒种啊、攞鱼啊，他亦都是用比喻来到去介绍这个天国的事。但是他所讲的内容呢，不是真的故事那么简单，是包含很深层的意义的，亦都有很多方面的启示。正如这里我们读一节刚才可能没有读的，就是第三十六节，主耶稣说，他说我话你们知，不是第三十五节，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他说我要用比喻向他们讲，将创世以来隐藏的事话他们知。原来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要将创世以前的事你都去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不要看轻，我们是要很留心去听。如果大家再读这一章，你会看到主耶稣讲到有意要听的就听，亦都讲到怎样去听，我们要留心去听，而且更加重要的，我们要去明白我们所听的是什么。主耶稣的话是充满智慧，但是他不是用一些我们说说教式的或者很严厉的口吻来到去教训人，他反而是用一些很轻松很易明的故事来到去解释天国这个的真理。今天一样，其实我们传福音是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闲话家常，其实我们平日和任何人的交往、接触、相处，都是会有很多机会给我们将这个福音传开。但效果是怎样呢？多数就是在乎听那个人，他有没有兴趣听呢？他怎样听呢？他听了他又明白多少呢？在这里第十三章第十三节那里，主耶稣提过，他说有些人你用比喻跟他讲呢，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是有些人你讲他什么都听不到的，他不会明白，因为他根本就可能是左耳入右耳出。咁其实头先我哋读到嘅呢个撒种嘅比喻，大家都好熟悉。呢啲可能就系等于嗰啲落喺个路边嗰啲嘅种子，系冇心装载嘅，听咗等于冇听。呢度主耶稣第十四节亦都话，佢话有啲人咧，佢哋听咗又听，但唔明白；睇咗又睇，但睇唔见。因为他们心智闭塞，塞住耳，合埋眼。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原来有些人听，而且还听了很多，听完又听，但是听极都不明白的。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打开，没有去接受他所听的道，或者没有兴趣。好像我们刚才读的比喻，在那些浅土石头上的种子，就是可能有些人他或者听了一阵间，但他又没什么兴趣继续去深入去了解，又或者有些在荆棘里面的种子，他们又会或者听了，但是又被很多世界的那里讲一些事务，一些思虑来到是令到他没有专心去明白 其中的教训。所以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听，有没有留心去听，而且就是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会不会去明白它呢，去发问呢。我又发觉在第36节那里，我们刚才都有读到的，就是那些门徒是问耶稣，他说请告诉我们田币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留意这些门徒，他听了，他们有心去发问，因为他们不明白。结果就怎样？主耶稣，你刚才读到就很留意，主耶稣是每一样他所讲的都很详细解释的。主耶稣是很乐意去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些门徒听完就明白了，他说我们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若果不明白上主耶稣的教训，我们问，我们必定会得到答案。今晚我想在多方面来去思想学习这七个的比喻，是包括刚才我读到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还有藏宝、找珍珠以及撒网的比喻。其实在这七个比喻里面，我都发觉主耶稣其实是教导我们怎样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还有应该带着什么的期望去传福音，还有要明白我们传福音是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今晚我特别思想的不是只是听到的人，而是包括传福音的人。当然传福音我们一定有对象，但是从这些的比喻里面，我们见到撒种的人是怎样撒种的。他们是随时随地在任何的地方都撒种的，他们不是只是选择在那些好的土壤那里撒种。所以你看到那些种又会撒在路边，又会撒在浅土石头上，亦都会撒在荆棘里头。同样我们看看那个撒网的比喻，渔夫撒网，他是用网去捉鱼，他不是好像今天很多人用鱼竿、鱼钩来到去揀什么鱼才要钓，或者逐条鱼去钓。用网攞鱼的渔夫是不论什么鱼他都希望一网打尽，最重要就是个网装满了鱼。同样我思想圣经的教训，其实是要我们向万人传福音，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首诗，是不分任何的人、任何的种族、文化背景、阶级、贫富、有学问、没有知识的人，我们是要将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我就记得在上世纪或者50、60年代，一般人认为信主的人都是那些生活很贫困的，或者有病的、无依无靠的。所以当时福音的对象是哪些人？就是一些很有需要的社会上的穷人。教会就会透过做很多的福利的服务来到去传福音。我相信上一两代的人，我们一些的上一两代，他们可能都是因为得到一些教会的机构，他们的物资供应帮助，例如以前有派米、派食物、派寒衣这样。那他们就因为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就受感动而信主。但是我们今天会想，难道是穷人才需要主吗？有钱的、有知识的人就不需要福音吗？当然不是。另一方面， 我又思想在欧美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似乎又是上流社会的专利专有文化。我记得在1906-07年的时候，圣灵大降在美国罗散苏萨街的时候，我读到一些的记载，当时斯摩牧师这个黑人，他就传道，是令到很多人呢是得到圣灵施洗归主，但是听说多数的呢都是一些低下阶层平民贫穷的人，于是有些教会就不欢迎他们参加他们的崇拜活动，甚至有些是拒绝他们，拒绝他们加入教会。这些我们说是一些分化歧视的情形，又怎会是合上帝的心意呢？我们看看昔日主耶稣周游各处传天国的福音，跟从他的是什么人？有贫穷的，有寡妇，当然也有老弱伤残的，患病的，被鬼迷的，但也都有尊贵富有的妇女，有税吏官长，好像撒该很有钱的财主，又好像犹太人的领袖很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或者有些人会问，这样撒网式的传道的方法会不会浪费资源呢？但事实上我们想想，传福音岂不是应该传给更多的人，越多人认识这个福音是越好吗？越传得越远又更加是好，更多的人认识。我就联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广播的工作。传福音就是要很广阔地来到去传开，来到去播放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信息。广播嘛，其实就是说要很 widespread， 是要广传到人不容易去到的较偏远的地方。今天我们思想一下那些 mass media 大众传播，好像电台电视广播，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将他们想传达的信息是给最多的人，他们不会理那些观众听众是他们怎么听，他们接不接受。当然他们会根据所谓收视率收听率来到去调整他们的节目内容，但是传播这个 broadcast 的意思就是要发挥最大的传播力量。我们知道 Joseph 兄弟，他就在远东福音广播公司工作，我不是跟他卖广告，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透过电台的广播，每一天可以将福音传给世界各地，是不是千千万万的人听？当然个效果是怎样很难估计，亦都视乎有没有一些我们说跟进的工作 follow up。 但如果我们试下用撒种这个比喻，你都去推算一下传福音那种的果效是怎样的呢？这里说有四种的土地，若果我们说在那些撒种的 收成里面有四分之一是落在土地的，那在土地那些呢，在路旁那些呢，就是完全浪费。如果有四分之一 25% 是落在那些浅土石头那里的，那些都没有生长的，都是没有结果的。 又有四分之一是落在那些荆棘那里的，在荆棘里最后也都没有收成的，唯有就是那四分之一就落在那些好的土壤呢，就有结实有收成了。那你就会不会想想，有 75% 是流失了的，四分之三你撒的种 75% 是失去的。但是你又会想想，你又会不会想想，因为有 25% 在个好土那里有收成的，你就觉得是值得做的呢？是两个看法来的。如果你看着那 75% 大部分都受失了，那你就觉得不值得做了，是不是要放弃呢？但如果你发觉有 25% 是有收成的，那你会不会因为这 25% 你觉得值得继续去做呢？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说，在那些收成里面的是可以有去到30倍、60倍、100倍的果效。那只是说可能在那 25% 还在落在好土地的是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这个就是我思想，是我们撒种的人全福音要面对的现实，个 reality。我们的期望是怎样啊？其实是在乎我们存着的是一个悲观或者乐观的心态。今天我们只是想数人头啊，抑或我们说我们要贵精不贵多呢？那是两个的看法来的。又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是现实一点，即是说我们做得适当合宜就好了，我们也都要有合理的期望，即是又不应该太悲观，也不应该太乐观。事实上今天我们传道传福音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勤力撒种，我们要淋水要施肥，但是收割的是禾场的主人，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去撒种，我相信质与量其实都同样可以有收获的。重点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收割的是主，并不是靠我们任何人的功劳，即是说若果是出于主的旨意，主必定会成全他的善功。麦子和这个稗子的比喻又带给我们思想传福音另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要提防敌人所杀的稗种。原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撒旦都同时很勤力工作，但他杀的是稗种，坏的种，他杀的弊种，即是说是一些迷惑人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教训，是会令人走上偏差邪曲的道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传媒很多时候所播放影响很多人的是很多的误导人的言论，很多的异端，多数都是阻挡真理，改变真理的。是非很多时候都不清楚。主耶稣的指引就是教我们怎样做，他叫我们警醒谨慎，也都要忍耐。不要以为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可以除去这些的弊种，好像这些好好心的仆人啊，可不可以给我拔了他呢？这个主人说不用啊，由得他们一起生长。今天我们要警醒要谨慎，也都要忍耐，不要以为靠我们自己力量 下可以推行咩社会公义，恐怕是会矫枉过正。我们都记得早几年在香港就有这些政治的暴乱，竟然有教会的信徒参与，甚至还以为可以有个 term 说违法达义，违反即是犯法是可以令到得到公义，其实是他们自以为意，反而自己就成为知法犯法的人。所以虽然我们传福音也许会有很多的阻力，很重要的阻力，因为是魔鬼背后的阴谋来的。但我又留意到这个比喻说魔鬼呢，他是在黑暗中撒种的，所以主又吩咐我们就要趁白日工作，不要懒惰。虽然传福音是会受到阻碍，是会有失望，但是我们不用灰心，只要警醒等候，收割的日子必定会到，到那个时候那些弊种就会去被拎去烧，麦子就会放入仓库。即是说上帝审判日来到，恶人义人就会有公平的赏罚。其实这些教训岂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听了道理接受了这个福音就足够，而是我们要继续接受栽培，要有生长，更加要有修成，有结实，然后最后才能够入到天国。跟着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芥菜种和面教的比喻，我觉得是有相同的意思，是很正面，是要勉励传福音的人。这个信息是包括是有应许在其中，是预表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会继续发展，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果效，就好似一粒好细的芥菜种，生长起来可以成为大树，飞鸟可以在其中筑巢安居。我思想就是指上帝的国是会有发展的，甚至很大的发展，信主的人是会加倍增多的，是会令人感到相当兴奋。最近同工又提到一些的数据，他说估计北美在未来十年，不知道是十年，是会几千间的教会结束或者倒闭，信主的人亦都会大幅减少。其实这个现象相信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北美有很多偏远的小镇，一些地方教会人口老化萎缩，加上年轻人多数都会去了城市工作或者 学业的关系，所以剩下那些年老的教友呢，就渐渐呢人手又不足啦，又入不敷支啦，是不能够支持教会的运作，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被迫结束、合并或者出卖个物业，是租一些细小一点的地方来到聚会。早几年我去到夏威夷的时候，就见到这样的情况，当地一间华人神召会就是因为人数少就被迫要结束，就和另外一间的分会合并。我相信在英美很多处的地方很多年前已经出现同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教会衰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英美加拿大这些社会今天普遍 的价值观，就是追求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越来越轻视基督教信仰，对属灵的事情十分冷淡。那我们是不是因此就悲观呢？如果我们又看看亚洲、东南亚的情形又怎样呢？其实福音的发展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都是相当蓬勃，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信徒人数激增的，特别中国的教会增长是最快。我们母会过去二十年来帮助中山的传福音工作，亦都见到教会的发展其实是相当兴旺。上个月我有机会去到中山参观小榄、龙都堂和元丰堂教会，我都感受到国内仍然有很多人是很渴望认识这个福音。虽然政治的环境呢是越来越多阻力的，最近发觉原来他们那些年轻人和小朋友是被禁止去教堂听道，但是虽然是这样，反而激发起他们传福音那种的热情、那种的迫切。我听到他们就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来到去安排照顾那些小朋友。我又记得有同工提到，他说近年来因为俄乌战争，更加还加上这个以巴冲突又战争，令到更多当地的人他们在危难不安的时候，甚至绝望的环境之中，他们更加知道他们需要信主，很多懂得要祷告去倚靠神。那我又试下上网去查下，究竟全球信主的人的增长情况又怎样呢？那我又发觉我们不需要太悲观，虽然这些都是一些统计数字。他说根据全球的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报告，他说去到2050年呢，无神论者，即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是会持续下降的。而基督徒的成长比率呢，是会有 1.17% 是会持续在各地成长。那里的数字就是2022年统计世界有25亿6千万的人自认是基督徒，而个估计就是2050年呢是会超过33亿3千人。当然这些都是一个平均的数字，估计的数字。很可惜的就是在英国和在北美，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本来就是基督徒占大比数，但是每年信主的人是会继续减少。数字预计就是无神论者和那些相信穆斯林，即是回教的信众数字是会大增，是会大幅增长。但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对传福音的期望不需要因为末世一些这么负面的情况是感到失望。当然不可以太乐观啦，因为主耶稣已经讲过了嘛，他说我们奔走这条天路就是一条窄路，人数一定是少的。而且那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呢，若果他们不是认真行道，我相信最终亦未必会得救。所以是数字的啫。若果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吩咐努力播种，相信我们为主的工作是不会徒劳，反而有出乎意外的果效。同样这个面教的比喻，我认为亦都含有正面的意思。天国的福音不单止是向外 扩张土地，令到更多的人可以成为主的门徒，更加在灵性方面越受到栽培就越会更加成熟进步。正如好些少的酵可以令到整个面粉团发到很大，是预表这个福音的影响力是可以很深远，令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信徒的见证是可以帮助建立家庭、建立伦理、建立社区。好感恩，我又记得香港教会，我不记得是因为一个兄弟或一个姊妹，他听到这个福音他就渴慕追寻，跟着他就带埋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来，跟住继续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年老大少，好像有几十人来了教会听到。这个就是我思想，就是福音的种子，就是可以生长而且很茂盛，亦都有美好的收成。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对上帝有信心，记得祂是收割的主，我们只要信服祂的差遣，尽我们的本分为主工作。跟着主又讲到寻宝和这个珍珠和撒网的比喻，我就思想一下天国的福音传开的过程和结果，其实有时都很奇妙的。有时可以是随意就有收获，这个人走出去就找到一块有宝藏的田，但有时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辛劳。但这两个比喻给我学习的就是提醒我们天国这个福音是贵重得是无价之宝，是好比埋藏在田里面的宝藏，又好比那粒最珍贵的珍珠，当年的世代就未有发现钻石，所以珍珠就是最贵重的宝物。今天我们是不是觉得天国的福音是这么宝贵的呢？相信我们之中曾经得过主的救恩，得过罪赦，得过圣灵施洗的，我们都会一致认同我们得到的是世上最难得的宝物，也是我们一生之中最满足、最喜乐、最难忘的回忆，是不是呢？对我来讲就是，虽然有些人很快就得到这个宝物，亦有些人求了很久才得到，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找到这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之后，我们是不是好好地这样来到去珍惜它，同埋去希望同别人分享呢？我哋系咪好似呢两个人咁样，买咗一切嚟到去买嗰块有宝嘅田，又或者买去一切嚟到换取嗰粒咁贵重嘅珍珠呢？意思就系话，当我哋认识主嘅救恩，我哋会放弃一切嚟到去追求得到佢，而且继续去保守呢一份的恩典，以致到不会流遗失了它，不小心不见了它，或者被任何世上的东西来到取代了这一份礼物。这个教训提醒我们，我们要时时都珍惜我们这个宝贝的救恩。好像以前长者说什么不记得都不紧要，千祈就不要不记得我们所得着从主而来的这一个宝贝的救恩，是我们一生都要认定的价值。也都因为这一份的恩典，这个宝物是永恒的，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同人分享， 亦都希望更多嘅人可以同我哋一样得到天国嘅福分。最后我想分享嘅就係呢个网鱼嘅比喻。呢度讲到嘅就係话佢係聚集所有嘅，佢係捕捉各样嘅鱼类，和合本话聚集各种嘅水族，要将呢个网係装满嘅，然后先至再分好嘅就放喺个器具里面，唔好嘅就掉咗佢。亦都係预备预表末日审判嚟嘅时候，义人恶人係会被分别出嚟。呢、这个比喻同撒种弊种嘅比喻一样，係教我哋尽量去撒种，尽量去网鱼捉鱼。我哋都记得主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嘅时候係点样吩咐佢哋呀，佢话你哋要成为得人嘅渔夫 ,fisherman of men, 即係要向所有嘅人传呢个天国嘅福音，唔係分好人坏人，亦唔需要去选择咩嘅对象我哋先去传福音。我哋嘅责任就係把握任何嘅机会去将呢个宝贵嘅天国嘅福音传开，就係做呢个撒种网鱼嘅工作。结果係点呢？收成嘅时候主耶稣会有决定。我哋最紧要嘅做好我哋自己得救嘅功夫，然后就按照主嘅吩咐去撒种或者网鱼。当然圣经嘅教训亦提到教会必须要有牧养嘅工作 ，shepherd。我哋传福音唔系只系希望加添信主嘅人数，我哋同时亦都要有教导、有栽培、有牧养、有辅导等等工作。正如呢啲嘅比喻提醒我哋，要帮助嗰啲种子继续生长，以至到有结实，然之后个影响先可以深远，先可以荣耀上帝。我思想主耶稣喺世上，佢向4,000、5,000、1,000上万嘅人嚟到讲道，但你知唔知有几多人跟从主做佢真实嘅门徒呢？我相信就唔多啦。就连佢所呼召嗰12个门徒，都系强差人意啊！因为我哋知道啦，有出卖佢嘅犹大，有3次唔认佢嘅彼得，又有疑惑不信嘅多马。而其当佢受难嘅时候，所有啲门徒都惊到逃走晒。主耶稣系咪因此就失望放弃啦？但唔系啦，主耶稣系点样谅解佢哋嘅软弱，点样扶持佢哋，勉励佢哋，再一次回复对主嘅信心。主耶稣更加应许打发保惠师圣灵，佢应承佢哋翻咗去天家之后，圣灵系会嚟入居信徒嘅生命，好清楚系要赐俾信徒有能力有 power 作见证。彼得得到圣灵施洗，佢讲到有3,000人归主，其他11个信徒完全改变，因为佢哋充满胆量，充满圣灵俾佢哋嘅智慧传道。新约教会我哋见到试图做各方面嘅教导牧养嘅工作，佢哋设立长老、执事、领导教会各种嘅职分，佢哋系信服圣灵嘅引导，去到各处传道，将天国嘅福音。就好似主耶稣话，从近至远，直到今日，这个福音仍然继续要传开， 是要直到主耶稣回来这个日子解满。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这么真实，似乎是个故事，但是里面的教训是很深奥，是要将创世以来隐藏的事讲出来，即是要传播的是上帝为人所预备这个灵魂的救恩。几奇妙，好感恩。总括一下，我从这七个比喻所得到的教训实在是很丰富，不过我口才不好，我不能够未必能够达到表达得到很完全很完整，但我的领受就是天国的救恩就是无价之宝，但愿人人可以得听闻，但是紧要的就是怎样留心听，听了是要明白，然后去追寻至到得到，而且要保持这个生长，要结实，直至到主耶稣的审判之日。而我们为主传福音的撒种的对象，就是包括所有我们有机会接触的每一个人，而一切的果效不是靠人的方法，不是靠我们的安排我们的选择，而是最重要的是顺服圣灵的引动，是要靠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智慧和胆量，你都去传讲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即是这个认罪悔改的真理。时间关系，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愿神都是祝福他的话语，亦都是继续感动我们每一个，是作出适当的回应。现今请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请郑道远兄弟领导。
天父上帝，我就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今天安息圣日之中，特别我们在神的圣殿里面有两次来到学习神的话语的机会，除了我们在诗歌方面来颂赞你，祷告方面共你亲近之外，你都是从分享之中给我们得着各方面的教训，我们感谢赞美你。今晚你亦都是给我们特别思想主耶稣昔日在世上所讲出这个几个比喻的事情，其中是包括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指引教导，给我们都是知道我们应有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首先亦都是要知道我们本身亦都是因为心态来直接答神你的话语，直到神你的话语能够充充满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将神你的话语来跟其他的人分享。但愿我们从这些教训之中都是思想检讨查察自己个人有哪方面是没有做到的，求神都是加添我们的力量，有哪方面我们有欠缺的，求神都是补足，做我们从将福音传开这个工作上都是应该怎样来尽上我们的本分，求神都是继续带领教会各方面的事工，我们每个家庭的亲近主的事情，我们个人共主的这个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欠缺，都有各方面的软弱， 但是我们都是不是靠赖自己，不是靠赖你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能够就完成神你交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开，叫更多的人都得着这个福音的益处。深夜已到，我们又要离开，求神真是保守我们的脚步，回到我们仆人的家中，求神都是给我们在这个星期开始有一个星期的工作，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工作，求神都是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都是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所站的岗位上，都是能够活出主的模样，求神都是继续这样来祝福引带我们，求你都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